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的进入但以理书第十三集七十个七解码，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的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公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七十个七解码，但以理十几岁被掳到巴比伦去，就进入巴比伦皇宫。七十年之后，到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王。他帮伯沙撒王粉墙上的上帝指头所写的字解出来之后，改朝换代，马上进入马代波斯帝国，王就是古列。古列王跟前面巴比伦跟亚述帝国的掳走的政策不一样，波斯帝国因为更庞大，因此呢，他下令所有的人通通可以回去。这种在古列原著考古挖出来，里面刻着古列王确实要让所有人通通回去，好让这么多当时世界各国的人可以拥护他，记载在古列原著。那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已经八十几岁，他呢也走进狮子坑，上帝怜悯恩待他，保守他出来了，安安全全之后呢，他就开始为耶路撒冷知道可以归回，开始祷告了。他读到耶利米书，他的老牧师、老先知耶利米，在他十几岁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世的时候呢，是受他教导的。他呢，七十年之后开始为老牧师七十年前所说的话说呢，七十年之后可以归回。因此，但以理就在波斯皇宫里面呢，为耶路撒冷城祷告。这个人真会祷告。祷告完，三批归回。第一批归回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有撒加利亚、有哈该的帮助之下，第一批归回回去建圣殿。第二批归回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以斯拉。第三批归回就是回去建圣城的尼希米。之后呢，以色列这边就经历到马代波斯以后，下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国家分成四个部分，其中的两个部分就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在两约之间非常重要，因为他污蔑圣殿带来的犹太人回来的人，就产生所说的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革命呢，产生的把安提阿古四世污蔑的圣殿重新洁净之后呢，耶稣就在下一个帝国罗马帝国的时候呢，降生人间。这就是第九章受膏君里面那位被剪除的弥赛亚耶稣。整个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非常 powerful， 因为他第九章记载他一个伟大先知心灵的祷告， 祷告的结果，天使跳下来，加百列跳下来，带来的震撼。祷告结果三批归回，甚至祷告结果耶稣的降生、死里、埋葬、复活都跟他的祷告有关。这么重要的祷告有几个特征，就是重要的祷告呢，其实是跟真实的信仰息息相关的。三个角度来看这个祷告。第一，祷告蒙应允乃因为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但以理呢，约在三四点的时候献晚祭来祷告，并非表示已经恢复献祭，因为他并没有归回，而是他并没有忘记即使被掳到外邦仍然要献祭。但以理呢，在本章呢蒙垂听是被掳到外邦，没有先知耶利米，他呢知道七十年归回的时候到了，已经命定快到了，因此他祷告，祷告完蒙应允，格外显出七十年之后上帝仍然爱他的百姓，没有忘记老先知耶利米所说七十年可以归回的预言要应验。因此但以理就抓住耶利米所说的话开始祷告，他知道那个上帝既然跟他们立约，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上帝，因此他祷告。这是第一个，祷告为什么蒙应允。第二，神儿女祷告有力，就是因为抓住上帝的应许。他耶利米的这个学生但以理呢，顺着上帝应许的祷告，因此摇撼灵界，感动天使。这种震撼属灵山河的祷告，是因为耶利米呢，他抓住上帝透过老牧师、老先知七十年可以归回的应许，客观的应许，透过但以理主观的经验，因此七十年祷告完，果然三批归回。第三个，祷告蒙应允，乃因为焦点在神国度的显现。祷告蒙应允，是因为你的焦点摆在神的国度。但以理抓住上帝应许的祷告之后呢，上帝就派天使下凡来解释末世的意象，成为第九章祷告之后的最高潮。这七十个七并非为了人间的帝国，而是为了特定圣民跟圣城，而是借着六个希伯来文的六个不定词显明这六十个特殊的目标。第一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至圣者，至圣所。因此那个祷告的焦点便要进入解释七十个七了。七十个七的诠释肯定是旧约当中最难解的经文哦。首先呢，上述这六个目标呢，其实是三个负面的，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义。三个正面的，引进永义，封住异象预言，高至圣所。这六个，三个消极，三个积极。为什么会有三个消极？是因为呢，犹太人进迦南地之后呢，屡屡被约，踩到神学地雷，一直到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呢，犹太人仍然有旧病缠身，得罪上帝，上帝遂兴起安提阿古四世来毁管教犹太人所犯罪恶满盈，正如八章二十三、二十五节所说的，这安提阿古他除掉圣殿长线的燔祭，而且非常残酷的加刑，加上了毁坏。但以理呢，所发关于主前一百六十七年安提阿古失势污蔑圣殿的预言呢，导致的马加比革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说的修殿节的由来。所以它影响但以理的祷告，影响到几百年之后呢，马加比革命前面的污蔑圣殿，这个七十个七呢如何解码。我要解七十个七呢，明显呢就发觉它其实有分三个阶段，七个七、六十二个七、最后一个七，三个阶段要解它还是有问题的。第一，那个单位是年还是原文的周一个礼拜。第二个，受膏君是指的谁。第三，从哪一个起点开始算。第一，是年还是周，原文确实是一周一周的， 一个礼拜的，但是所有的学者呢都同意这边是象征节的一年，因为他呼应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那个70年是因为历代志下36章记载，为了弥补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亏欠地土，让地土不得安息的70年，它更是五经里面关系千禧年的要求，因为七个七代表49年千禧的七年，那70个7代表10个49年，就等于490年。因此呢，学者都同意这边所指的是年。第二个，到底受膏君是谁？马加比革命确实在主前164年呢洁净圣殿，但要达到呢所说的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义、引进永义，这六个绝非马加比可以做得到。原因呢，第一，自由派学者所主张呢，耶利米的70年归回，从主前605年到马加比，的时候呢，安提阿古四世污秽圣殿的时候是主前167年，加起来是438年，跟这490年是很长的落差的，所以绝对不是指的马加比革命。第二个，结束污秽圣殿的这件事情呢，跟结束人间帝国对上帝帝国的攻击，照但以理书前面所说，特别第2章跟第7章是来自非人手的超然作为，是出于上帝，不是马加比革命的人本人为的作为。因此要谈受膏君绝对不是马加比革命，也就是说呢，这六个目标要达成，绝非自由派里面所主张非基督论的解释，说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的一个大祭司叫欧尼阿斯三世，不，这些人为的祭司并不能达成洁净圣殿，而是透过呢70个7后面的受膏君，那个受膏君就是后面新约所讲的那位耶稣。耶稣说呢，我的身体就是我父的殿，他用他身体为殿，而且记得耶稣呢，罗马书所说的上帝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耶稣献上自己做永远的赎罪祭，那位耶稣。所以受膏君却是指的这个耶稣。70个7的最高潮是指的弥赛亚耶稣钉十字架。第三个，70个7怎么算呢？起点怎么算呢？诚然，亚达薛西王曾下诏2次。主前458年给以斯拉，跟主前445年给尼西米，但呢，亚达薛西王下诏以斯拉的重点是要他把奉献带回圣殿，而非重建圣殿、圣城或是耶路撒冷。给尼西米的诏书是要让他回去重建圣城，而非重建圣殿。因此，9章25节所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灭亡，必有70个7、62个7的所指着的呢的起点，是主前538年下诏让以色列归回的古列王，从那边开始算。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归回重建圣殿圣城，是建立在上帝给耶利米老先知70年归回的这个应许上面。这就是但以理第9章他读到老先知耶利米记载在25章跟29章所说70年的耶路撒冷的荒凉的年数就满了，意思就是说可以归回了。因此呢，但以理就抓住70年可以归回的这个上帝的应许，这个神所用的人从狮子坑当中走出来以后，知道在改朝换代，古列王为了采取怀柔政策，让被掳的归回，好让可以忠于波斯帝国的缘故，这个怀柔政策跟前面巴比伦帝国甚至亚述帝国的掳走的政策不一样。因此但以理就知道呢，朝代在改变了，70年归回很快就要应验了。 老牧师、老先知说的话到了。因此他从狮子坑走出来以后呢，就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完，加百列就告诉他77的奥秘，完全是呼应老先知耶利米70年所说的话，所预言在耶利米书25章、29章的记载。因此这77的奥秘呢，我们就可以发觉重点在这了。第一，主前538年，古列下诏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第一批的归回。这一批归回之后呢，有哈该帮忙，有撒加利亚帮忙。第二，第一个阶段77所代表的是从古列下诏一直到尼西米重建圣城的这个七。这个七虽然没有占满的这个从538到445，但呢它确实指的起点是从下诏，然后呢62个七的起点是尼西米重新回去建圣城的这个起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就是62个七所代表的呢是从尼西米完成圣城的重建开始，从那边开始算，一直到呢62个七的结束。那个结束呢，就是受高君被剪除，受高君被剪除就是十字架的耶稣，耶稣降生、死里埋葬、复活。这段时间从尼西米到耶稣这段时间就是62个七。它不像前面第一个七，第一个7个七呢是古列到尼西米，第二个是尼西米到耶稣。这62个七呢里面主要的重点是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一直到耶稣主前4年。这个耶稣他是弥赛亚，这个人子是但以理所说的呢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这个记载在但以理书2章跟7章，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他要降临，他把前面的4个帝国通通毁了。因此62个七就是从尼西米直到耶稣进入人间，最后被剪除。过了62个七就有点复杂，过了62个七之后呢，受膏者耶稣经过33年半的世上的侍奉，他被剪除，在主后30年呢被钉14架，门徒四散。正如呢但以理书9章26节上半所说的，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位耶稣进入人间，他本来是神，荣耀的君王，却为我们进入贫穷，一无所有，生在马槽上，死的时候呢，甚至呢被埋葬，甚至连财主都让出来，他连坟墓都没有。这位耶稣甚至衣服都被研究，一无所有，为我们成为贫穷。正如呢但以理书9章26节所说的，因此结束的62个七之后呢，开始圣城有一些风暴。原来犹太人仍然有马加比革命的那种希望借的人手来维护地土，建立自己地上国度的概念，惹得呢罗马非常火大，派的提多就把在圣殿在主后70年毁的圣殿，甚至把圣殿的金灯台跟那个号角扛到罗马去。原因是犹太人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试着用人的方式能够建立一个 人间的帝国，因此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提多来的把圣殿毁了烧了，正如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说的，因为包围圣城好久时间才把圣城攻起来以后呢，罗马兵一进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发疯了，因此干脆放火把它烧了。一烧了以后，你知道圣殿里面都是金银财宝，金银财宝一火一烧通通溶解，融下去缝里头以后呢， 士兵醒过来的时候，就发觉金银财宝在缝里面，干脆就把它挖开，为了拿金银财宝。正好应验耶稣所说的，没有一个石头站在那个石头下面，整个圣城被毁。正如这边但以理书九章所说的，好像洪水冲没。不只是这样子，马加比革命的那种犹太人想地上国的概念呢，不只是影响提多的时候犹太人想建立自己能够像马加比一样独立的那种自己的自由国度，地上的国度。主后132年所说的巴扣巴的这个拉比也是带来相同的暴动，后来罗马皇帝更火大了，干脆把整个犹太人掳走，把圣殿的通通用粪便把它埋葬，就保证犹太人他们是不会到不洁净的地方。正如这边所说，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77预告呢，提多将军来，也预告圣殿被毁，而且呢，也预告耶稣借着主后70年圣殿被毁，说末世还有灾难。那位王提多将军带领崇拜皇帝的罗马军队包围毁灭的圣殿，正是最后期当中，撒旦也是这个方式要来行毁坏可证。这个撒旦的预告就是小角安提阿古四世。当初安提阿古四世如何在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坚定盟约，使祭司止息的这个马加比革命的这整个事件呢，正好是预告呢敌基督他要来，只要把整个神的百姓毁坏，一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是说呢，70个7、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列到尼西米，第二个阶段是尼西米到耶稣，第三个阶段是最后一个七，是耶稣第二次降临跟第一次降临这段时间所发生圣殿的事，包括撒旦要来之后耶稣降临，一直到呢撒旦的命定倾倒为止。在但以理的时候就早就看到呢耶稣要降临，早看到了撒旦要毁坏上帝的百姓，最后弥赛亚第二次降临。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呢做一点反思，好让我们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就如何从77节码看到呢你我的生命如何学习但以理。他一祷告完，天使加百列跳下来，三批归回，耶稣降临，甚至预告呢第二次他再降临，整个末世的事件通通因为但以理的敬虔祷告影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如何从他身上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看不见祷告生命托住看得见的事工。但以理从进入巴比伦的职场就学会的祷告，第一章祷告3年不吃王的膳食，第二章祷告把尼布甲尼撒王倒袋子出来，甚至第三章3个朋友进入火窑，他第六章进入狮子坑。你会发觉他前面已经建立他祷告的生命，那个看不见祷告的生命就影响到他呢第七章以后的侍奉。所以第一，看不见祷告的生命托住看得见的事工。你要留心你的生命的底盘，祷告的生命会影响你在任何地方的侍奉。第二，从但以理在舞台上奔波超过70年，屡受不同老板君王的爱戴跟尊敬，更被上帝所大大的眷爱来看。你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不只要在事业上为主发光，你要在侍奉上为上帝发光。也就是说你要看重事业，同时也看重侍奉。有事业有侍奉，事业尊敬你的老板，侍奉尊敬你天上的老板。因此从这个人身上，他1到6章是他的事业，7到12章是他的侍奉。因此你要成为有事业侍奉的人，就要成为被上帝大蒙眷爱的人。第三，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苏格兰的复兴家买奇尼说， 我的同胞最需要的是我个人的圣洁。因此你如果在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要服侍上帝的话呢，你除了关心你的 performance， 你工作果效以外，你要更关心你的 transformation， 你生命的改变，才可以像这边所说的呢，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义，引进永义，成为你的灵城的目标。但以理祷告完，天使告诉他的就是这个末世呢，就需要有弥赛亚耶稣来做这些我们所关心能够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样不可思议的属灵灵城目标。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从这个人他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不被世界所拖下水，那个属灵的眼光，圣洁的生命，你如果没有圣洁，就不能被上帝用，也不能见主的面。这是第三。所以第一，祷告看不见的生命，托住看得见的事工。第二，你要成为大蒙眷爱的人，才可以被上帝在暗处明处的被使用。第三，你要成为圣洁，会影响到神的国度。第四，历史学家呢，杜兰说的对，耶稣并不是要打击现存的经济或政治体系，他要推行的革命呢，却深入的多了。若是没有这种深度，改革只会是肤浅和短暂的。假如他能够清除人心里的私欲、残忍、淫念，那么地上自然会建立起乌托邦，所有从人类的贪婪和暴力所产生的体制，以及继而需要的法律，都会消失无踪。这是革命当中最具深度的一个。倘若没有这场耶稣进入人间的革命，因此呢，所有的阶级都会各样的政变一团太翻。所以灵性角度来看，耶稣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你要让耶稣主导你进入，更多的被他来使用，成为这种祷告的人。天父帮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学习耶稣进入人间，成为祷告的人，更学习但以理他如何成为抓住你的应许，祷告让神的国度降临，听我们祷告，让弥赛亚的名被高举，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